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有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8月23号以后的一天啊，昨天是83炮战，今天是824，也没有炮战。这个今天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这个823炮战那年，
你可真会掰呀！
出生了没有？
823
那年
为什么没有出生？当然出生了，
是吗？
对对对。
好，那我叫你老大哥，老大哥，这个今天我们带来一个老问题哈，很老很老的问题，长毛象。
那你应该
转得好硬啊！
是啊，那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去年讨论了。
对，
那去年台北市不是有一个长毛象展览吗？据说还这个很轰动了。
是，
那不过也蛮可惜的。这一个研究报告去年还没有出，这个是今年才出了一份研究报告。
是，
那就是谈长毛象的血红素。那这个有意思。
嗯，
这话怎么讲哈？首先我们先说象这种动物，那是大概6-700万年前才从吃到非洲演化出来。
哦、
所以这是第一时间，第二更重要的是地理。地理，换句话说，
吃到非洲。
象是热带动物。
是的。
这是关键。
嗯、
OK。那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象，那事实上分属于两个属。那这两种象，一个我们用俗名就叫非洲象，
对了，
一个叫
亚洲象。
亚洲象。
嗯、孙立人带回来的是亚洲象。那灵旺是吧？我们老朋友
是。那当然，非洲象与亚洲象呢是有差别的。我想上过图书馆不是上过动物园的人大概就会知道。譬如说非洲象，一般说起来体格比较大。那这个然后非洲象的耳朵也特别大，亚洲象的耳朵是比较小的。
是。
那可是10000年前还有长毛象。
哦。
那长毛象是跟非洲象跟亚洲象都不同属的。一种象，
嗯
，OK， 所以那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那长毛象应该是从亚洲象演化出来的，或者是它的亲缘关系跟亚洲象
比较
接
近。
哦、我想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
的。
哦、OK， 那当然，长毛象最特殊的就是它的名字长毛，
也就是说它不怕热。他怕热，
那他
当然怕热。
我刚刚一再的强调，我们要注意象演化出来的地点，象演化出来是在赤道非洲演化出来的，所以它是热带动物。
对，
可是长毛象它之所以是长毛，
那
就是它要适应寒带的生活，
所以跟它在怕不怕热没关系。
那
么长毛一定怕热，
一定怕热。那长毛象是在。高纬度地区演化出来的。
Oh.
所以你只要听说高纬度地区，然后还有那长毛象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的生活的地点。
嗯，
那我记得当年哈，应该是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或是我高中跟大学1970年代初期了，那我们最常听到一个名字就是索忍尼辛。
对啊，
那这个然后各式各样的关于索忍尼辛的报道，
大俄罗斯主义的索忍尼辛，
对对对，然后他得到什么诺贝尔奖？
对，
对， 对，
他还想侵略中国呢，你知道吗？当时他们我们不讲而已。
那我
你不谈政治，
不谈政治。我基本上我印象记得最深刻的关于长毛象的故事，就是看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
是，
那他说在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一些关政治犯的集中营里边，那他们曾经挖出来。长毛象的尸体，而且那个尸体由于是从永冻层里面挖出来的，
所以还没有腐烂，
没有腐烂，而且还很新鲜，说是挖出来就有人吃了
啊、哦。
那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假的。
10000年以前，至少10000年以前的肉，
对对对对对对，永冻层里面的嘛。
是。
Okay， 那长毛象的确，我们现在知道它大概是哈120到200万年前 在高纬度地区演化出来的。所谓的高纬度地区指的就是亚洲的北方，
是
那这个西伯利亚地区，那甚至在美国美洲的阿拉斯加也可以找到长毛象的遗骸，这个都没什么问题的。那长毛象是在120万到20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那我告诉你这个时间是有道理的，因为那这个就是在更新世之内。我们现在知道了更新世，也就是
冰河时代
、冰河时代，更新世又叫冰河时代，
是
那是在260万年前开始的、
啊、
所以长毛象是在冰河时代的高纬度地区演化出来的、那你只要知道这个地理位置，所以我不刚才强调就是长毛象跟亚洲象关系比较近，那你就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 big chill、大喊
那这个在就是说几年以前，找到一头四万多年前死亡的长毛象的尸体
啊，
那这个尸体呢，采取了一些组织，那这些组织里边哈，可以找到一些DNA 的破片
啊，
那科学家找到了长毛象的血红素的基因。
是的，
找到了血红素的基因、
嗯、
更妙的是就利用现代的这个基因工程的技术，让大肠杆菌生产出来那个长毛象的血红素。
哦、
对，那这份报告就是来报告就是长毛象的血红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要听清楚那个关键、是拿大肠杆菌这种细菌当工厂。
没有错
啊，
没有错，
拿大肠杆菌当工厂
来
制造、
来生产、来制造，没有错，来制造长毛象的这个血红素。
你意欲何为呢？啊，
这就是我们现在基因工程技术真正厉害的。
就是如果这个基因可以不断的制造，而且如果是真的就是能够复制出来，那么日后还可以利用干细胞的技术让长毛象复活吗？
没有。那所以你这是上纲上线，
胚胎干细胞。
我刚才说过了，我们找到了43000年前死亡的长毛象的尸体，这是事实。
是，
可是问题在于那一个尸体没有保存的那么好
啊，
没有保存那么好，所以没有办法找到完整的基因组，
好，
没有办法找到。那你现在你能够找得到的都是这个 DNA 的碎片。所以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去拼凑那一些碎片。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找到完整的长毛象基因组。所以由于找不到完整的长毛象基因组，所以你所谓的复制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但是以我们已经找到的 DNA 碎片，我们已可以判断哪些段落是跟我们已经知道的基因。这个可以做比较，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啊，那些片段大概是制造什么东西的基因，我们可以这么判断。那我们现在科学家已经找到了长毛象制造血红素的基因，我想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的，
那血红素很有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血红素的功能。血红素的功能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运送氧气，从肺脏把氧运到组织里面去。可是你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发生作用的。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温度，这里面涉及到温度。
怎么说？
简单的讲就是说哈，携带了氧气的血红素，在低温情况之下，它比较不容易自然的把这个氧气给释放出来。
是的，
所以现在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假如长毛象是在寒带地区生活的，
而且有冰河时期，是吧？
对，寒带地区生活，它已经生活在西伯利亚了，而且是长期生活在那个地方。
是，
那它的血红素，假如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们熟悉的血红素的话，那似乎是不能够运作的。那所以科学家找到了长毛象血红素的基因，然后分析，结果发现，长毛象血红素的基因跟我们现在的非洲象、亚洲象的血红素的基因，事实上有几个重大的差异。
哦，
那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有三个氨基酸的差异。
是，
对，血红素分子是一个算是一个中等的蛋白质分子，不算是小的
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四条氨基酸链，组合在一起。
是，
那这个每一个氨基酸链都是140多个氨基酸。
嗯嗯，
所以你看看啊，四条氨基酸链，
640个氨基酸，
那就没有。560多个
哦，对，我的数学差一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一个蛋白质分子是有560多个氨基酸组合在一起的。
嗯，
现在真正有意思的在这里，就是我们假如只分析这一个基因，我们可以知道它在氨基酸的顺序上跟我们现在的非洲象亚洲象的顺序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知道，可是那一个差别的意义我们就不容易判断。现在我们就是利用大肠杆菌把这一个长毛象的血红素给制造出来，我们在分析这一个蛋白质分子的空间的构造，就是三度空间的构造，也就是说它560几个氨基酸在空间上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判断那这个三个氨基酸的差异，它究竟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
结果发现是有意义的，
完全有意义的。也就是说那、那个就是代表他们在寒带地区的适应。
Okay,
也就是说这个样子的就是长毛象的这个血红素在即使是在寒带也没有我说的那种情形，也就是说在低温的时候不容易释放出说它所携带的氧分子。
OK, 也就是说是这个，而且好像是其中一条含有146个氨基酸的贝塔链，是吧？
对，
氨基酸链，
你
很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高中生物学了。高中生物学一定会教的。
对，
血红素分子是由两种不同的氨基酸链，
是
这两种不同的氨基酸链，一种叫做阿尔法链，一种叫做贝塔链，
这个有印象了。
那我刚刚已经说了，一个血红素分子事实上是四条氨基酸链，那两条阿尔法加两条贝塔，
是。
那这个他们在空间上的组合的方式，那这个跟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到了大学的话，那老师就要教什么量子力学了，来这个计算或是来推测这个
氨基酸
那么长的氨基酸链在空间上很可能是怎么样子安排的。
是。
那我觉得这个研究有意思就在这里。第一，它是古生物学，绝对是古生物学。
是。
可是它这个古生物学涉及到的是你必须要用我们现代最先进的这个基因工程技术。
嗯。
OK, 那你还必须要使用这个这个量子物理学，就是这个量子化学的这个工具，那你这些资料全部整合在一起，你才能够判断那这么一个血红素的分子它的构造，
就是说
是跟这一个已经灭绝的生物的生理需求是直接相关的。
只是一个灭绝的至少有一万多年啊以上的啊这么样一个大的动物，它怎么那么不怕冷然后我们说哎呀这学问好大、啊、
是
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伊斯兰教的斋戒月。
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节目是几号？我们上一次是8月10号。
8月10号
OK、那第二天8月11号就是这个回教历法的9月初一。那回教的九月
斋戒月
就是斋戒月。
嗯、哼哼，
那这个在这一个月是全年最神圣的一个月。
是。
那你要斋戒就是这个伊斯兰这个穆斯林啊必须要斋戒。
是。
那这个斋戒是怎么样斋戒呢？他们必须从日出到日落都禁食，而且
不能吃东西。
对，不能吃东西。
那如果他们到了南极，
日落以后
到了南极怎么
办？那就有意思了。那你说
那就不能吃24小时。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就是斋戒月，而且你不能开玩笑，这个不能开玩笑的。OK，这是神圣的事情。
是
OK。那根据调查，现在那这个穆斯林的孕妇大概有90%啊都会遵守斋戒，就是这一个数字让科学家开始担心。
哦
，OK， 假如孕妇。怀孕的妇女，
对了，
那她也遵守这一个斋戒的戒律，
嗯哼，
那会不会影响
胎儿？对，
这个那就是这个问题，科学家想讨论。
嗯、
那所以英国与沙乌地阿拉伯的科学家想要知道斋戒会不会影响婴儿胎儿发育，所以他们在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首都的一家医院里面搜集了总共7000名新生儿的资料。
嗯哼，
分析的结果是，孕妇斋戒与否并不影响新生儿的体重。
真的吗？
哎，这个你听，所以你要耐心、
嗯，
这个是好消息，对吧？
嗯，
但是，
嗯。
孕妇在怀孕中期或末期斋戒的话、嗯、也就是说她的怀孕中期或者是末期刚好就在斋戒月里边的话，
是
所谓的中期末期，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我们把胎儿怀胎时间分成3期、嗯、
对
前中后，那每一期大概都大约是3个月，
是
OK 好，就是孕妇在怀孕中期或末期刚刚好碰上斋戒月的话、
嗯、
那胎儿的胎盘的重量较轻、
嗯、哼
那假如是男婴就是比平均要小 3%， 假如是女婴比平均小 1.5%、
哦、那影响不是特别大。
由于根据过去的研究、嗯、胎盘比平均值轻的婴儿长大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较高、
哦、不是大小的问题，不是尺寸的问题，
所以这个发现还是令人担心的。不过主持研究的学者认为哈，还必须要继续追踪、
嗯、
你才能够下最后的结论。
这个要提醒穆斯林的朋友们哈，就是你受胎播种的那个时间算好了，那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报新闻。道环兄在我们现场，科技一没有道环兄满脸是汗。我跟你讲，伊斯兰的这个话题讲过了，您安心吧。
OK，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毛细管，
对毛细管的气味侦测器。那刑事警察与鉴识科学家都认为，越早发现遭掩埋的尸体越好。
嗯，
因为啊，尸体越新鲜，越可能确定死因、
嗯、哼
并找到罪犯遗留的迹证。
是的，
但是搜查犬不可靠、
嗯、哼
土壤分析又费时、
嗯、
你知道吗？最近关于搜查犬的效能在美国已经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因为有的时候搜查犬发现的只是令他们兴奋的气味，而不一定是人期盼他们寻找的气味。
是，
那土壤分析呢？侦查的是细菌分解尸体的时候所释放的、嗯、一些含氮的有机物。
啊、
那这种含氮的有机物，我们叫做氨，
氨基酸的氨。
哎、对，那这个方法其实蛮可靠的，只不过很耗费时间。
嗯哼，
所以呢。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专家就设计了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
嗯哼，
他们以毛细管来侦测空气中的氨类。那这个毛细管呢，它的管直径只有 0.3 毫米，
嗯哼，
那这个内壁就是毛细管的内壁啊，涂了氧化铝，
嗯哼，
那只要在可疑的地点距离地表1厘米，也就是1公分的地方啊，距离地可疑地表 地点的地这个地表
一公分、
一公分，用这一种毛细管呢来采取空气的标本。
是，
假如空气中带有氨类，即使是非常少量，都会被毛细管内壁的氧化铝给牢牢地抓住。
啊，
那由于氧化铝的紫外线吸收光谱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因此你只要使用紫外线照射这一种毛细管，就能够知道氧化铝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氨类。整个过程只消30秒。那更精彩的是，要是氧化铝捕捉到了氨类，那以紫外线照射毛细管所产生的热就能将那一些氨类给驱逐出去。意思就是说这个毛细管就可以重复使用。
哎，等一下我问你，这个毛细管它就是一根吗？还是说它有无数多根？
没有没有，一根，你只要带一根就够了。你只要带一根，
那我这我要去清查的范围，如果是一平方公里的话，
不不，你那很好啊，那你就化成格子啊，不同的人，每一个人带
拿一根，
对对对对，这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他花的钱少；第二个，他现场只要30秒钟，一个地点30秒钟就可以解决。
科学那么发达，什么世界了？现在连狗都不好好干活了，啊？是不是这意思？
那目前就是研究团队啊，以老鼠尸体做实验，结果毛细管侦测器找到了所有的埋藏地点，而且没有发生过胃阳性反应。胃就是胃，虚胃的胃，胃阳性，
就是明明没有尸体，可是说找到了。
对对，你怕了就是一个。那不过当然你就是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个方式啊，还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在野外哈，地下有各式各样腐烂的生物尸体。那所谓的腐烂的生物尸体包括的不仅仅是动物，还有植物。
对。
那因此呢，这种侦测器还要通过田野实测哈，那我们才能够确定它的效能，才能够派上用场。不过老实讲，我这个对这个点子我是非常非常的欣赏的。因为简单，真的是简单。
是。而且还可以重复使用。
对对对。
好，
对，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金钱是万能的吗？这是我们的题目吗？这应该是林峰正的题目。
因为有部，这里面涉及到一部电影，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好莱坞在1987年年底推出来的贺岁大片，叫做《华尔街》
啊，这我
叫好又叫座。
是，
那这个电影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那男主角大声的讲了很多次 ，Greed is good， OK， 就贪婪就是好，
是，
这是经典台词。那马上。这个华尔街续集你看看。
要推出续集。
要推出续集。
在这个时机推出太有趣了。
对。
大家在想你会怎么反省。
那这个续集呢未上演先轰动，它的经典台词已经流传开来。它的经典台词就是 money never sleeps。
钱是不睡觉。
钱永远不睡觉。
钱跟思想一样。
对对。那这两句经典台词再度掀起了一个老话题。
是。
那金钱是否能让人快乐？
4年以前，
就2006年，美国心理学家凯瑟琳·佛斯，他发表了研究报告，指出金钱虽然让人摆脱依赖而独立，但是金钱也削减人的同理心，使得人不乐于助人。那也就是说，平均说起来，有钱的人不喜欢与人来往。你想想看，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算有钱了，你一世独立，你会快乐吗？
一世独立可能会快乐，但是有钱而一世独立，那肯定不快乐。
那最近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
等一下，那我要打断你。最近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人？
当然是有钱人呢。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今天的气象，深呼吸，想想怎么对付有钱人。
时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有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现场。道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金钱会带给人快乐吗？
对，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近发现怎么样？
金钱让人购买许多东西，
嗯，
却剥夺了人享受那些东西的乐趣。例如在比利时一所大学所做的研究，是找比利时一所大学的职员所做的研究，那越有钱的人越缺乏享受生趣的心境。
什么叫享受生趣？
就是生活里面的快乐。
嗯
，OK， 那你譬如说孩子，我经常有个感觉，孩子有的时候不是需要你给他买很昂贵的这个玩具他才会高兴，有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玩具他玩起来很高兴。
嗯，
那这就是所谓的生趣，就生之乐趣。
啊，是
OK。 那在加拿大温哥华UBC 这一所有名的大学所做的另外一个实验更发人深省，那就是金钱甚至让人无法享受巧克力。
哦，这不过敏可以让人无法享受巧克力？
不是，
这是金钱为什么？
对，我跟你讲，本来你好，你好端端的哈，没事吃个巧克力很高兴是吧？可是，在你吃之前碰到了金钱，就受到了金钱的暗示。这个实验做的非常有趣，由于我们时间不多，没办法讲细节。由于受到了这个金钱的暗示，哎，你连欣赏巧克力的心情都没有了。
那因为在欣赏钱。
你也可以这么讲，总而言之，就是不见得是欣赏钱，就是钱让你勾起了，说不定是新仇旧恨，而不是欢天喜地的心情啊。
就是不能够排除其他的，专注于你可以享受的对象。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钱带给我们很多其他的享头哈。我们哎呦，对了，那你如果有了钱，会不会睡不着觉呢？啊，或者说这个有了钱，会不会对于配偶？有疑惑呢？
这个是这个有一位德国学者所做的研究，他正在丹麦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系当博士后研究员。
嗯，
那他是德雷佛。
嗯，
那他研究配偶年龄差距对于寿命的影响，结论非常有意思。那目前学界的共识，寿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的结果，涉及非常多的因素。
是，
所以想要找什么长寿基因啊，是无稽之谈。
嗯哼，
那基因跟非基因因素的比重对于寿命的影响，大约是1:3。
哦，基因的影响只有一，
对，
非基因的因素是3，
对，就是1/4比1/3。
好，
那与配偶的年龄差距也是影响寿命的因素之一。
哦，
由于配偶关系是最亲近的人际关系，那有些因素对两人寿命的影响是相同的，譬如说家户的人口啦，家户的收入啦，还有关系的品质啦，等等。可是德雷佛发现，无论男女，只要配偶比自己年长，都会减寿。
啊，就是我会减我老婆的寿。
无论男女，只要配偶比自己年长，都会减寿。
哦，
可是有趣，这真正有趣的在这里。
嗯，
可是夫妻年龄的差距对双方却有不同的影响。
哦，
男人有年轻的妻子，则延年益寿。
哦，
女人有年轻的先生，却会减寿。
哦，
那女性与先生同龄，死亡的风险最低。
哦，同一个年龄。
对。
哦，
女性，这是女性，所以你知道吧？
死亡风险最低，
这个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啊。
那这个对于女性而言，年龄差距越大，死亡风险就越大。
等一下，
所以是所谓年龄差距越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生比她大或比她小，
差距越大，女人的死亡风险越高，
就越高。
哦，所以如果
我再说一遍，有很多因素。对于男女双方的影响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可是年龄差距对男女双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对男性比较有利。
对。就是说男人娶个年轻老婆延年益寿啊。
你别这么羡慕的看我啊。可是倒过来讲，就是
女人
只
有跟她年纪相当的人结婚
啊，
在寿命上才能得到最大的好处。
这个难道说明了男性比女性不能照顾异性吗？ 也就是女性
非常可能
是吧
的解释之一，就是女性比较会照顾男性。
年轻女性也会照顾年纪大的男性，年轻女性也会照顾年轻的男性，年轻女性还更要照顾比她更年轻的男性，哇，那就死得很惨，是吧？所以要奉劝各位妇女，对年轻的男人要离开远一点，是吧？这里有老男人，
对年纪大了也要离开远一点。
赵怀，你乐什么？你怎么笑起来了呢？啊？